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全国人大星期一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有香港的学者表示，释法将进一步的激化香港本土和港独思潮。一名在也门被扣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并且被转移到阿曼。库尔德武装攻打摩苏尔附近的城镇。另外，纽约市加强戒备，应对大选日的安全挑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一起带您关注香港的情况。几名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立法会后任议员宣誓争议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一致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和说明，不准不久前在就职宣誓过程当中表达香港独立诉求的新当选的议员重新宣誓，并不得就任议员的职务及行使议员的职权。不过在当天举行的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到如何解释香港社会港独或本土化思潮升温的深层的原因，或者是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中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记者会上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以155票赞成，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这项解释是针对香港近期出现的后任议员发表要求香港独立或质疑中国对香港主权地位言论引起的法律及政治争议。记者会上散发的释法文件说，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该确定为无效的宣誓，并且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文件还说，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的公职，不得行使相应的职权和享受相应的待遇。另外，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响的人大常委会这个对释法解释，对那么在星期一的上午的全票通过了这个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法律的解释之后呢，有香港的学者表示，这部释法将进一步的激化香港的本土和港独的思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人大常委会11月7日通过的自香港97回归以来的第5次对基本法释法的文本定名，宣誓必须真诚、庄重、准确、完整，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公职资格，宣誓不准确、不真诚、不庄重属于拒绝宣誓，拒绝宣誓者不可重新安排宣誓，监誓人有权裁定宣誓有效或无效，发假誓及宣誓后伪誓需承担法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周一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有后任立法会议员利用宣誓从事分裂国家活动，中央对打击港独绝不手软。国务院港澳办回应人大释法表示，释法表明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绝不允许港独分子进入特区的政权机关。而中联办则强调，释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和遏制港独势力，有利于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中午率领港府主要官员出席记者会时回应表示，特区政府支持人大常委会释法，并会全面切实执行，因为分裂国家的主张必须遏制。梁振英还称，相信宣誓事件会令中央认为23条立法有现实意义。曾几次对媒体称相信宣誓风波案可在香港司法系统内解决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现在仍然这么想，但有信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根据人大释法内容，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首次宣誓时不是以庄严方式进行，相信法院处理港府提出的司法复核案时，按照释法内容宣告两人失去议员资格。刘兆佳预计，至于已完成第二次宣誓的另外两位非建制派议员刘小丽和姚松炎，如果有机会被成功司法复核，议员资格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立场亲中的港大法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表示，人大释法是基于非常特殊和罕有情况下进行，有主张港独人士进入立法会，中央认为已超越一国两制的底线。不过民主派的公民党周一下午发表声明，指人大释法以牺牲香港法治精神及司法独立去处理政治问题，不但输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也输掉对中央治港方针的信心。公民党议员杨月桥大律师重申，宣誓风波本可在香港法院处理，人大释法令港人对制度信心丧失。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郭荣空批评，基本法第104条条文简单，人大对依法两字大造文章，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影响现有明文规定的法律。郭荣空强调，释法不应延伸及解释现有法律，认为人大通过释法掩饰政治目的。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释法的启动程序内容之详细都违反基本法，而在香港法院审理相关案件过程中释法，更是令人感到不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说，
由人大主动释法，这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而有一些香港的法律学者都说，它不是一个释法那么简单，而是呢，等于是修改基本法一样。对有关宣誓可以说是巨细无遗的列出来，还有他这个释法的时间非常不尊重香港的法院，可以说是干预了我们香港司法独立，也是严重破坏了我们一国两制。
另外，民主党立法会党团星期一下午也发表声明，批评人大释法具体规定了对各级公职人员的宣誓要求。民主党重申反对港独，也不认同梁颂恒和尤慧珍宣誓时所用的侮辱性字句，但人大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削弱了本地立法机关通过和修改法律的角色，间接收回部分自治权，严重打击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批评这次释法后果是历来最严重。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一在有线电视点评释法时表示，释法观感上有负面影响，令人感到中央不信任香港司法制度，但释法内容涵盖范畴不算太广泛。此外，由汤家华创办的温和中间派政党民主思路则发表声明，对释法表示失望和遗憾，认为香港有健全和可信的司法制度，清晰周全的法律处理宣誓事件，绝对有足够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议会尊严及合法性。民主思路还表示，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宣誓所引起的争议已进入司法程序， 完成初审结案陈词，人大常委会应尊重基本法，允许香港法庭先自行解决争议，此时以释法介入争议，是缺乏对香港司法程序的尊重，更有不信任香港法官之嫌。香港民阵星期一下午发起由几十个政党和团体参与、10000多人参加的反释法大游行，而更有数千人在几个政党号召下前往中联办抗议，期间爆发与警方推撞铁马，甚至占据中联办附近主要路口5-6个小时，令交通瘫痪的情况。在与警方冲突和清场过程中，数以百计的示威者齐声高呼香港独立，更是近年示威抗议中首次出现。曾任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全表示，相信人大这次释法会进一步催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本土和港独意识。他说，
大家以前还相信北京方面会有一定的约束，不会呢彻底的干涉还有破坏香港的法治，这次释法之后我肯定会有一个很恶劣的结果，就是香港人越来越难以人性回归，超部的干预是更加撕破自己的真的面目，年轻一代会更加迷信本土甚至是港独的用事潮啊，将会退到一个更危险的地步。
本土派青年新政新当选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10月12日在立法会宣誓时的言行诱发此次释法风波，两人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英文横幅，且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而尤慧珍还用了疑似英语脏字，两人有争议的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但允许再次宣誓，后又改变裁决。不过两人至今无法宣誓，港府还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悬空两人的议席。据港媒报道，非建制派普遍反对人大释法，认为损害香港法治。尽管有建制派人士对释法有所保留，但释法明确后则普遍表态支持，且有人推断释法同时可处理参选资格的选举呈请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一名在也门被扣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并且被转移到阿曼。美国国务卿克里对美国公民瓦莱德·克格曼获释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胡塞反政府武装的一个正面的姿态。阿曼媒体报道说，鲁格曼和几名受伤的也门人搭乘军机被转移到阿曼。鲁格曼的妻子说，鲁格曼在也门教授英文。2015年4月，他要乘汽车离开也门的时候被扣押。上个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阿曼协助释放了两名被也门胡塞反政府力量扣押的美国公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发动进攻，以夺取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手中的巴什卡镇。库尔德武装在这次攻击之前已经包围巴什卡镇好几个星期。库尔德武装中校拉苏恩对路透社说，巴什卡镇内大约有100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这次进攻之前，星期天和星期一的清晨曾经进行了炮兵和空中的打击行动。巴什卡镇位于摩苏尔东北大约13公里处，摩苏尔是伊斯兰国组织目前依然控制的伊拉克最大城市。伊拉克政府军与库尔德军队3个星期前发动夺取摩苏尔的进攻。伊拉克军队上个星期结束之前已经进入摩苏尔的外围，但是随着战斗在摩苏尔人口较为稠密地区的展开，推进的速度开始放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新闻。 纽约市正在加紧准备应对星期二大选日的安全挑战。今年大选不同寻常的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大选日将齐聚纽约。目前有消息说，可能有人会在投票站恐吓选民。一些川普的支持者说，如果川普落选，他们就将发起暴动。此外，有情报说，基地组织策划在大选日或者之前发动恐怖袭击。有关官员说，可能的袭击目标包括纽约、维吉尼亚和德克萨斯。纽约市政府说，他们重视有关的情报，正在评估威胁的可能性。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告诉美国国会，他并没有改变今年七月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犯法。科米星期天宣布了这个决定。此前联邦调查局最近对于在前国会议员韦纳的一个调查当中发现的这批克林顿的邮件进行了查阅。科米在写给国会的信中说，调查人员日夜工作处理这批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接收和发送的邮件。他说，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审议，他说我们没有改变七月份得出的针对克林顿国务卿电邮问题的结论。科米在七月份曾经说过，克林顿在处理机密信息的时候表现出极度的大意，但是并没有犯罪的动机。检察官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克林顿竞选班子媒体负责人帕尔米耶里星期天对记者说，他们很高兴科米得出了与七月份相同的结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克林顿受到了一个不公正体制的保护。他说，克林顿如果当选也会受到弹劾，面临刑法的起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时事经纬。美军在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与亚太的盟国和伙伴举行了多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继续的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决定跟中国展开防务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稍早所做的访谈报道。
李宝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徐博。谢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个星期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它的基石是什么。它的基石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这个星期呢，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关岛附近啊，这是美国所属的关岛附近举行了一个叫做利剑的这样一个两年一度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呢，通常呢并不是在日本以外，就是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的，但是今年呢在日本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习呢侧重点是什么呢？两栖这个作战的能力。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体现了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呢在推行自己的这个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样一个方面正在继续的走下去。那么关于在其他的领域呢，就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日本还就是美国还希望跟亚太其他国家，这个东盟国家，比方说跟他们来这个加强军事合作。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和柬埔寨举行了这个在一个叫做卡拉特的一个系列的这种双边这个演习的这个框架下举行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也很特别，因为柬埔寨我们都知道它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但是柬埔寨似乎并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双边的这个演习。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值得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桑普森驱逐舰昨天十一月的三号呢离开夏威夷前往新西兰访问。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由美国的军舰去新西兰，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推进亚太的这个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还有一个值得提出，就是说这个军舰在 跨越国际变更线的之后呢，并不改变他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他本来就是第三舰队的。那么跨越国际变更线之后呢，还隶属第三舰队，这个关系，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去的做法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舰队，只要你跨越了国际变更线，你就要归这个第七舰队来指挥。但是这次没有，这个体现了美国呢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舰队来参与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活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美军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实际上最近呢在这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那么这个星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我们首先讲一下菲律宾。菲律宾还是对这个美国非常不满意，他的领导人继续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这个星期的理由是说，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25000这个支步枪，然后说又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上下都骂了一通。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对两国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并且派出了美国资深的这个外交官金盛荣到这个马尼拉出席美国最新的这个大使，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金大使的努力，能够把两国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也许还要关系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总理呢这个星期到北京访问，不但签了很多的这个经贸的订单，还买这个签署了一个大的订单，要购买中国的这个大宗的武器装备这些巡逻船。这对美国来说呢，有人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美国官员似乎说我们不担心，而且鼓励像菲律宾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跟中国发展这个正常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呢其实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说呢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方面。那么美中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动作？
好，我们讲一下大的政策方面。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跟这个中国国务院杨洁篪在纽约会了面。那么会面的结果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是我们双方都承诺会有效的管控分歧，那么呢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呢进行务实的合作，大的政策面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至于军方来说，军方一直是认为呢两军加强两军交流会有助于呢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每年的11月份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陆军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人道救援方面的这个演习或者是联合的训练。那么上个月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跟我说，他说目前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会按期的举行，应该说是就还会继续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观察和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继续关注美菲关系。在美国新任驻菲律宾大使金盛荣的就职仪式上，美国国务卿克里为他主持了这个仪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金盛荣在就职仪式上重申，美国会继续保持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他说，
今年正值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建立的70周年，我们要纪念并且再次肯定我们由共同牺牲、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缔造的历史，当然还有我们坚不可摧的防务条约。美国多年来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菲律宾外国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我非常期待继续我们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强化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所做的出色工作，促进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金盛荣出生在韩国首都首尔，2008年到2011年期间，他担任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美方首席代表，2011年至2014年出任美国驻韩大使，并从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盛荣一共12次前往朝鲜，对朝鲜核项目进行过实地考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曾对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出言不逊，并辱骂过上一任美国驻菲大使戈德堡，之后又发表援美亲中的言论，让美国与菲律宾关系出现紧张。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主持就职仪式时说，
I am confident 即便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我对美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非常有信心。我对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我们相近的价值观和希望抱有绝对的信心。
克里说，美国将继续履行对保护菲律宾主权、独立和安全方面的承诺。他还表示，希望能在任期结束之前再次访问菲律宾。目前有25万美国人居住在菲律宾，400万菲律宾裔移民居住在美国。外界认为，美菲安保同盟关系对菲律宾十分重要。杜特尔特虽然敢于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大国关系的博弈，但不会碰触美菲同盟的底线。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心台海两岸的关系。针对日前举行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台湾陆委会官员表示，论坛不能够取代官方互动的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政府鼓励两岸民间交流，不过国共论坛不可能取代官方互动的渠道，
尤其是涉及到公权力的部分，是一定要由政府出面或者是政府授权。那海基会的工作就是交流服务跟协商。
张晓月还说，希望北京当局能理解，台湾是民主社会，政党轮替是正常现象。520之后新政府上任，政策是根据最新民意制定，两岸交流如果设置政治前提，将很难往前迈进。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陆委会主委等相关官员，就今年总统大选以来两岸互动交流急动，新政府因应作为及如何重启官方协商机制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决定强化国共交流平台，成为两岸重要的民间第二轨道，牵起民进党政府上台后断线的双边关系。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国民党没有取得政府授权，多数民意也不支持国民党的政见。
2016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朱立伦差了300万票，那即使在我们立法院的席次是68席对35席嘛，那这样国民党有代表民意吗？
李俊委员还指出，陆委会的最新民调显示，81.2%的人支持政府尊重历史事实与既有的政治基础，和中国继续展开良性互动。74.6%的人认为，推动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承诺不会改变。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曾经表示，国民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必须要有中心思想，责任是要引领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随波逐流。在野党亲民党立委陈怡杰表示，现在两岸的官方交流呈现滞息状态，但是双方的互动又不能中断，政府的态度到底为何，令人质疑。
国民党要借着这个红旗会来告诉政府，海陆两会做不到的事、见不到的人，我们都做得到。哦，那营造这样子的氛围，当然我们不予认同了。
陈怡杰委员还说，台湾已经确定不能出席今年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政府除了抗议之外，似乎也无法展现其他的具体行动。陆委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大陆任意将台湾内部发展扩大解读为台独，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对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设置障碍。这份报告还称，520之后大陆官员来台人数减少，层级降低，台湾部分机关赴大陆交流也被推迟或是降低层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近日出版新书《两岸第一步：我的协商谈判经验》，记录他从1988年到2016年28年的时间里边所参与的两岸事务。在马英九执政的大半时间，高孔廉是两岸协商谈判的主帅代表。美国之音记者就两岸谈判的议题对高孔廉进行了专访，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高老师您好，您在书中也提到两岸的协商需要互信与善意这两个重要的元素，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有可能具备这两个要素吗？
两岸的这个协商来说的话，首先呢，你必须创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呢是两岸是善意的，然后呢你要有互信，这互信呢是要前后要一致的。那第三呢，我就讲到要有创意，因为两岸的这个协商里面会有僵持的部分啊，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想法呢？双方都能接受，创造性的模糊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事情。那今天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后，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各表，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你光是 say no 不能解决问题， you must say something yes， 你必须找到一个东西，你要提出主张，你的讲法，你要有一个这样东西出来了以后，双方面才可以恢复协商。而协商沟通管道的建立呢，是非常重要的。协商沟通管道如果中断的话，就有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
谈到协商管道，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官方的管道是关闭的，那么对于近期的这个红习会，您的评价是什么？
红习会会面的时候，大陆方面原来排七个人，哎，这次没有杨洁篪，排了一个海协会的陈德明会长，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那这个代表现在官方没有协商沟通了，那你服务跟交流呢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环，谁负责协交流跟服务呢？大陆就是海协会啊。那台湾你不能跟官方往来的话，那你也要找啊，多元管道，国民党可以是一个很主要的管道啊。
在您看来，红习会能不能发挥与当年莲湖会一样的效果？
客观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能不能发挥那样子的一个效果不知道，可是呢，我觉得两岸是有必要走向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道路。
您在书中谈到，现在两岸的对话中，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那么连接两岸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台湾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谈判？
连接两岸很重要的两个纽带，一个就是文化，一个就是经贸。我常常在谈这样一个概念啊，政治的问题有些大家都有点僵持嘛，对不对？那你连接的这个文化跟经贸这纽带呢，就大家要设法好好的珍惜珍惜。就文化的层面来说的话，台湾的很多文化跟大陆都是源自大陆的。经贸呢，过去在90年代到2000年或甚至于到2010年的这个20年期间，两岸经贸基本上是互补性高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变成了竞争性，变成竞争性。但是这个竞争也没有关系，竞争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动力嘛，哈。但是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两岸之间不能自我残杀。我一再强调，不单是要合作，还要分工。分工，哪些是你已经有的，那别人另外一方就不要去重复投资啊，因为重复投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时，杀价竞争，两败俱伤。
谈到这个分工合作，大陆方面对台商的政策够不够持续的为创造好的这个两岸产业链来奠定基础呢？
那有一些台商的感觉呢，就是说他们常常有点抱怨了，大陆上没事谈，就谈一个中国，但是只有政治上讲一个中国，经济上都是两国，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中国，都是外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常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在，是吧？所以我就说，你要经贸的融合，产业的合作非常重要。然后你不能把台商、把台湾的企业当作外国，一定要有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存在。而且我要强调，合作不是一次性的采购而已，你一定要是长期的策略伙伴关系的，那才能融合在一起。
谢谢高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主要聚焦远东和东北的开发、能源、交通运输和军火交易等众多的议题。中国还将收购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气田和黄金开采公司的部分股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会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方面主管投资、能源、军事工业和人文以及远东开发等领域的副总理和政府部长，还有铁路、石油、天然气、核能等领域的巨头们参加了两国总理的第21次定期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两国决定组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协调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和振兴中国的东北。普京总统与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多年前曾签署过开发远东和东北以及促进这两个地区合作的协议，双方还准备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一些俄罗斯学者曾批评说，俄方当时提出的项目不切合实际，对中国的投资毫无吸引力。普京与胡锦涛开发远东和东北的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显然，双方这次再次启动了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继续进军俄罗斯的能源领域。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集团决定收购西伯利亚东部一处油气田20%的股权。这家油气田归属于罗斯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当地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人迹稀少，冬季气温能够达到-60°C。油气田虽然在苏联时代已经被发现，但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中国的注资可推动油气田的开发。油气田开采的石油目前注入俄罗斯的远东石油管道，开采的天然气未来将主要供应中国市场，特别是北京市场。俄罗斯媒体说，中国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开采天然气，能够帮助这家俄罗斯石油巨头进军天然气行业，并打破天然气工业公司目前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此外，中国另一家国有能源巨头正在与罗斯石油公司谈判收购雅库特地区一处油气田的部分股权。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能轻而易举地收购到俄罗斯的优良能源资产。罗斯石油公司控制的最著名的优良资产万科尔油田几乎一半的股权最终出售给了印度。中国也曾试图收购这家油田的股权，但谈判没能成功。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来自万科尔油田。中国上海的复兴集团将收购俄罗斯最大的极地黄金开采公司超过1/4的股权。这家公司目前控制着雅库特地区等地的一些大型金矿。李克强一直向国外推销中国的高铁。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铁项目双方已经谈判多年。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有可能把这一线路延长到蒙古，经过蒙古进入中国，但双方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讨价还价。马斯洛夫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投资人。如果中国是主要的投资人，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将以哪些条件来投资，中国投资后将能得到什么，这些都会被两国领导人讨论。两国这次还决定成立一家基金会，推动双方高新科技的发展。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分量却极低，仅是排名第16位的中国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去年大幅下滑，缩水近30%。今年头7个月，两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7%。俄罗斯对华贸易结构一直以出口能源和原材料为主。俄罗斯多年来期望能够改变这一贸易结构，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其他商品。去年以来，俄罗斯农产品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也不顺利。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想扩大农产品和其他一些食品对中国的出口，为此必须要扫清许多障碍和困难。 马斯洛夫说，形式上中国现在不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农产品和食品，但这些俄罗斯产品通过海关时却遇到各种障碍，所以双方必须商讨措施，如何使商品能够更容易地流通。李克强在星期天结束对拉脱维亚的访问后抵达圣彼得堡，他当天在梅德韦杰夫和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博物馆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古埃及的展品。梅德韦杰夫特别在东宫设晚宴欢迎李克强。主管外交的俄罗斯副总理普里霍基科透露，中国主动提出希望李克强能够在这次访问中参观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李克强说，在圣彼得堡就如同在家里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新的环境保护法已经实施了近两年，这部法律当中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进入新的阶段。不过有专家担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公益诉讼空间或许仍然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公益诉讼被视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有益补充，以便解决环境治理中执法薄弱以及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在中国新环保法实施后，中国有大约700家非政府组织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过据统计，2015年只有9个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提起或参与37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称为夹缝中的中国环保维权律师张晶晶最近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个关于中国环保公益行动的讨论会上则指出，在这些公益诉讼案件中，大多数的诉讼主体都是 GNGO， 也就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公益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华环境联合会，其次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他说，中国的新环保法看起来是要给自下而上的公益诉讼提供更多空间，但他担心环境公益诉讼是否会成为政府新的政治手段，用来控制本应赋予公民社会的那个空间。
Government agencies try to
他说，政府试图尽可能的作为原告进入那个空间，这就不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动了，只留给民间非政府组织一个很小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诉诸公益诉讼，而公民个人是不能提起公益诉讼的。中国的新环保法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但是对他们的资格有所限制，比如需要依法登记，而且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不过中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公民个人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权利。张晶晶说，这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称为公民诉讼或私人检察官，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环保机构未能及时履行职责，除了环保非政府组织，公民也有资格起诉污染者。不过他也表示，环境诉讼是唯一一个中国政府允许公民组织参与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的领域。他说，到目前为止，法院受理的由公益组织提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的诉讼案件只有1起，而涉及妇女残疾人权益的则为0。在威尔逊中心11月3日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有与会者提问，中国即将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对中国的环境公益组织造成何种影响？非政府组织真古道尔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黄丽珍曾担任该中心中国办事处的总办事。
他
说，我感觉当地非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有能力通过社交媒体或科普来动员当地民众与当地政府合作，产生切实影响。目前我们的感觉是，法律限制的是境外影响。他也指出，一些中国当地的环保组织与外国或国际环保组织有合作关系，或是得到他们的资助。
在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生效后，这种合作或许会受到一定影响。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项目负责人吴兰认为，这项法律的具体影响目前还尚不明朗。他说，虽然有不好的消息，但是环境领域确实是在突破新的疆界。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知名的异议艺术家艾薇薇近日在纽约呼吁西方国家必须在人权问题上对北京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艾薇薇星期三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与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对谈。艾薇薇说，中国现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跃人士，也不存在法治，整个社会被严厉控制。
I don't even think they can exist in China.
中国根本不存在法治，情况非常糟糕，几乎没有空间。我不认为政治异议人士可以在中国存在。律师仅仅为他们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辩护，为那些受欺凌的人辩护，就会被投入监狱。
Some people being wrongly accused, you can be put in jail.
艾薇薇本人因在中国四川地震后维权而被当局监禁81天，被罚巨款，并被长期扣押护照。艾薇薇认为，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必须保持对中国的压力。
You have to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I think
你必须坚持你认为正确的。我认为人人都应该享有人权等价值，只要你是人，只要我们共生共存。所以我总是鼓励人们公开的去讨论、去面对、去对抗。
To have confrontation。
艾薇薇认为，如果美国在价值观上做出妥协，结果是将被北京鄙视。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e value is made to make a challenge.
没有任何借口不提人权、不捍卫普世价值，这是很坏的发展。这会使你的伙伴或者对手不尊重你，因为他们认为你是假的，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只会对坚持原则的人表示尊重。
Respect somebody would protect the principle.
但是艾薇薇认为，习近平面对的许多中国的问题都来自过去半个世纪，并不是他制造的。
The same everything he did is he has to do, otherwise he won't.
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他必须做的，否则他不可能存在。控制互联网、反腐、集权，没有别的可能，除非他真的想要放弃中共体制。我想，这个对他来说要求太高了。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天在纽约市举行的马拉松赛上，厄立特利亚的吉尔梅·格布雷斯拉塞赢得男子冠军，肯尼亚的凯利·玛丽·凯塔尼赢得女子冠军。凯塔尼还成为30多年来第一个连续3届夺冠的女选手。19岁的格布雷斯拉塞以2小时7分51秒的成绩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纽约马拉松比赛，成为比赛最年轻的冠军。女子冠军凯塔尼34岁，她的成绩是2小时24分26秒，比第二名的成绩快了将近4分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执政党国会议员把毛泽东、列宁和希特勒等同起来，称他们是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这位被称为克里米亚美女检察官的知名议员常被中国媒体报道，有评论认为他的言论侮辱了千百万中共党员和习近平，将负面影响俄中关系。俄共已经表达了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娅说，列宁十月革命中的另外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洛茨基、毛泽东还有希特勒都是20世纪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波克隆斯卡娅在刚被选出的议会中担任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来自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波克隆斯卡娅进入议会前是克里米亚的检察官， 被认为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的一名功臣，因此非常出名。但他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乌克兰指控他叛国，并帮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从事政治迫害，因此被通缉。但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已经招致很多人的批评。媒体转载的一篇博文说，中国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把毛泽东与希特勒并列在一起，这是侮辱包括8800万中共党员在内的中国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文章说，这与普京总统称赞中国重视俄中关系的基调完全不符，将损害两国关系。中国官方肯定会注意到相关的言论，不知道他想达到哪些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克里米林宫如何反应来消除有关言论可能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但俄罗斯与中国官方目前都保持沉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波克隆斯卡娅拥有影响，他能进入议会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克里米林宫内的各派系中有一派主张俄罗斯恢复君主制，他们想让普京变成新沙皇长期执政。波克隆斯卡娅支持末代沙皇，他本人不否认自己是君主主义者。今年5月二战胜利日时，波克隆斯卡娅手持末代沙皇的画像参加游行，让许多人惊讶。这派政治力量不主张俄罗斯与中国过分接近。尼克里斯基说，这一政治力量迷恋沙皇俄国，当时俄国远比中国强大，但在俄罗斯与西方今天交恶之际，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尼克里斯基说，这部分政治势力主张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应该走自己的帝国道路，因此中国不被当成朋友，而是竞争者。尼克里斯基说，把毛泽东与列宁等人并列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都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毛仅与斯大林见过面，而且类似嗜血恶魔这样的语言在俄罗斯较多形容斯大林。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让人奇怪，这可能同他刚进入议会不懂国际关系和复杂的官场运作有关。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愤怒地表示，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会讲出类似的话。阿尔洛夫州的一名左翼党员指责波克隆斯卡娅发表极端主义言论，请求检察官调查。波克隆斯卡娅说，他仅表达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官方和统一俄罗斯党的立场。他稍早前曾经请求检察官调查一部电影侮辱已经被东正教封圣的末代沙皇。这部尚在制作中的电影描写末代沙皇登基前与一名芭蕾舞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但是他的举动遭到了包括亲普京议员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波克隆斯卡娅为此特别撰文解释他的立场，并为末代沙皇鸣不平。他认为许多20世纪的恶魔今天不被人排斥，但推动俄国现代化改善民众生活被残忍杀害的末代沙皇却招人诽谤。波克隆斯卡娅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许多人的批评，有评论称她是智商有限的乡下小女人进入大都市，不知道俄罗斯政治浑水深浅，惹出麻烦。也有人批评他凭借姿色利用同高官的亲密关系进入议会，仅是想表现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杨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新闻，几名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立法会后任委员宣誓的争议引起一些争议之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星期一通过了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和说明，不准不久前在就职宣誓过程中表达香港独立诉求的新当选议员重新宣誓，并且不准就任他们议员的职务以及行使议员的职权。不过在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官员没有提到如何解释香港社会香港独立或本土化思潮升温的深层原因。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了对香港基本法的释法之后，一些香港学者表示这种做法将进一步激化本土和香港独立的思潮。有一些公民团体说，人大释法牺牲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这不但会影响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也会影响他们对中央治理香港方针的信心。星期天，一些香港的团体举行了有10,000多人参加的反释法大游行，一度与警方发生冲突。美国国务卿克里对美国公民瓦莱德·尤塞夫·皮茨鲁格曼获释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正面姿态。媒体报道，鲁格曼和几名受伤的也门人乘军事飞机前往阿曼。上个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之一阿曼协助释放了另外2名被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力量扣押的美国公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发动进攻，以夺取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手中的巴什卡镇。库尔德武装在这次攻击之前已经把这个小镇包围了数星期，星期天和星期一，这个小镇受到了炮击和空中打击行动。这座小镇位于摩苏尔东北大约13公里，摩苏尔是伊斯兰国组织仍然控制的伊拉克最大城市。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对国会说，没有改变今年7月得出的结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违反法律。科米星期天在给美国国会的致函中宣布了这个决定。科米7月份曾经说过，克林顿国务卿处理机密信息时表现出非常大意，但是没有犯罪动机。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说，克林顿受到了一个不公正体制的保护。美国大多数州星期二举行投票，2位总统候选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努力。纽约市正在加紧准备应对星期二大选日的安全挑战，有消息说可能会有人在投票站恐吓选民，还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说如果川普落选他们就要发起暴动。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